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手机尾号7762的主内听友发了短信给芳华，上面写道，怎么听空中崇拜呢？空中崇拜播出的频率是良友一台25公尺12070千赫，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另外在晚上的31公尺9345千赫，11点会为弟兄姐妹重播一次。如果您方便上网，可以透过良友电台同行频道网上串流的排程广播，在礼拜天的早上7点半以及3点05分会播出空中崇拜。也欢迎您可以用手机下载聆听成长应用程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人的抵挡与神的怜悯。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1章25到36节。罗马书11章25到36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请一同站立，我们唱要等候主，安静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 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依然站立，我们唱赞美第十九首《真神之爱》一到三节，赞美我们的神。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潮诛心深大地狱，更阔高深事物相同，施主犯罪坠入阴幽，生前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将来世界改换，地位王权过眼云烟，命万世人不靠真神，末日苦难忽视求善，神大慈爱终不改变，光大坚定应存全向人所显救赎恩典，天使圣徒同在，化身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金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千秋万人几何苦干，耗尽之力描写深爱，海洋墨水挥干，安卷随潮神，我们感恩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更因你永不改变的慈爱而存活，天地万物都见证你莫大的信实仁慈。我们唯一能够回应神大慈爱的，就是昼夜思想所领受的奇异恩典，使我们明白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一切颂赞 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宰与圣洁羔羊，直到永远。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要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爱传福音》，我们先唱第一、第二节。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美妙晨曦，胜过多人的奇珍，胜过所梦黄金。我爱传讲主福音，又因你我何多，使我得到一信心，使我得今生过。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辈们就坐在我们的前排，穿着狮袍，他们将这老旧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今日就以尊荣以及正礼感谢他们。但不只是如此，他们更盼望我们在享受真神之爱的同时，我们也看他们一样去传扬这老旧但宝贵的福音，好不好？再让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这一次我们唱一到四节。
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耶稣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讲主福音，福音美妙晨曦，胜过多人的奇珍，胜过所梦黄金。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以我何多，使我得今生过。 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一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的慈恩，如何充满爱恋。我爱传讲主福音，比那常听之人，人是即刻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一同站立。
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进到荣耀境，所唱诗歌必喜，虽喜人是这一生所爱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恩，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谢谢主，按着丰盛的慈爱与恩典，拣选了加勒团契的长辈们，你以年岁成为他们的冠冕，使他们按着所领受的恩典与信心，成为了我们的祝福，将从主所得的老旧福音传给我们，为我们留下了云彩般美好的见证。主啊，愿这榜样激励我们，使我们看见还有许多人尚未听见救主的怜悯与慈爱，我们也愿意竭力爱传福音。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11章25到36节，在罗马书11章25到36节。诸位翻到后请容我来读罗马书11章25到3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证道的是潘正德长老，题目是人的抵挡与神的怜悯。我们把时间交给潘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来到罗马书的十一章的后半段，很多的圣经学者对罗马书有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分段。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非常喜欢的一位牧师 David Polson， 他的分类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清楚。他的分类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他讲的是信心，这个信心所指的就是神在过去已经成就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是盼望，神在即将未来很短的时间内神未来要成就的事情。第三个部分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他所讲的是爱。保罗在这里关心当下的信徒如何在国家社会当中把信的活出来。沿此脉络，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第十一章强调的是神未来在很短的时间要成就的事情。而九章到十一章，保罗在这里插进来要讨论的是犹太人的地位，还有我们与犹太人的关系。好，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那么我其实在这一个月来常常会想到那个奥秘到底是什么。从在第十二节这里面谈到那个奥秘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也会困扰到一件事情，我会联想到一件事，假如以色列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始终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么弟兄姐妹，等于是他们从始至终他们相信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就是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你我还有份吗？这是我的疑问，这是我的困惑。甚至于我也联想到说，相反的，如果这些犹太人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悔改，都不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那我们是不是取而代之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我非常苦恼这两个问题，因为想来想去好像也不够周延。有关这个神学的一些书籍也看了好几本，但是好像没有结论。最后有一天晚上，我女儿知道我很苦恼，她讲了一句话，她说，老爸，所谓奥秘就是想不通，说不明白，说不清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期望不要太高。没想到我太太更有智慧，他说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哪一个厉害？我不敢说哪一个厉害，但是我要说的是，家里有一个贴心的女儿真好，家里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更好，是吗？谢谢你们这么小声的回应。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福气，我们在主里真的都是一个学习，现在虽然不清楚不明白，但是按着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带领，按着神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因为过去的事过眼如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信心，继续努力，继续寻求，在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开启了，这些奥秘都知道了。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某一个程度的一个真理，因为它带出来就是神自己话语的能力。保罗的心意在我们这几个礼拜里面，保罗对以色列人有他特别的心意。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这里面谈到我骨肉之亲，以色列人是 保罗他用骨肉之亲，你也知道保罗他自己也就是以色列人，他就是犹太人的后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论述之下，骨肉之亲，你可以了解保罗的用心。那么特别是罗马书十一章十四节，这里面谈到或者可以激励我骨肉之情，各位请注意一下，骨肉之亲，骨肉之情，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弟兄姐妹，保罗的用心非常的清楚，为了救这些以色列人，或者他们愿意，他们发愤图强，他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好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保罗的另外一个心意是对你对我，我们这些外邦人，罗马书一章一节那里谈到耶稣基督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奉召为使徒，特别是为什么？传神的福音。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那里又提到，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些话，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弟兄姐妹，这样的使徒他以传福音为职志，那么你可以了解到保罗的心意，就是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为要与众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这样的心意。保罗他宁愿牺牲自己，他愿意看万事为粪土，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因此我就自己归纳了一下保罗的教导跟提醒，这里面有很清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不全然被弃，过去的拣选，我们都了解以色列民是被耶和华神所拣选的族类，现在他们硬心，他们否认，他们否定神，他们不愿意接受，但是未来仍然有机会得救。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且说我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好多人在过去两千年来，福音继续传给犹太人，传给以色列人，信主得救的人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几年前我跟伟人长老带领了十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到格拉斯哥，在苏格兰有两天的时间，跟蓝一鸣宣教士一起在那里过生活，了解到对犹太人的宣教传福音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但是蓝一鸣宣教士就是好像把自己埋在那里，就这样一辈子，下半辈子都在那里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神继续在工作，神继续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第二个，犹太人所失为外邦人所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使外邦人可以听闻福音，透过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愿意把福音，把神的恩典来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但是以色列人显然是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失脚，他们的过失，那么神就差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来为你为我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恢复救赎的一个工作。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里所谈到的一个令人不解的一个奥秘了。第三点，保罗向外邦的基督徒的提醒，我们被拣选的，被蒙恩的，得救的，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在基督里长久不变的信心，我们才能享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拣选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开宗明义的谈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专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第二个 是指那些耶稣再来之前大部分接受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神的这些犹太人。最后一个定义，这里的以色列全家还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还有包括信耶稣的这些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这里面用了一个词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里面所谈到的于是这两个字。那么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连接词，意思就是有前因，然后来到这里推论到有结果，如此这样以至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相信基督。这就是这三种三类的族群共通的元素。弟兄姐妹，这也是罗马书十章第十节那里面所谈到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哎，这边回答的比较具体，比较果断，口里承认就可以什么？哎，这边也不错，哎，弟兄姐妹真好。然后我们要呼求主的什么？哎，这边比较大声一点，而且还是前面的，对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各位，这就是神拣选的奥秘。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呼求主的名，主就在我们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拣选，其实跨越了族群，那么这样的拣选也跨越了你我我们的能力。坦白说，你我靠着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希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罗马书九章十五节那里面谈到，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定义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奔跑在什么努力，如果方向错了，或者我们自己以为对的，那么我们只会事倍功半，我们甚至于它的后果大概是不堪设想。这样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发怜悯的神，那位爱我们的主。在法老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神立他为王，掌完权，但是因为他自己违背了神的心意，然后他多次多次十次之多，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能够顺利的离开埃及，出埃及，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法老也落到一个被神最后弃绝的一个地步。弟兄姐妹，在提多书三章这里面，三章五到七节这里面更谈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这里就更明确更直接的讲明了，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这样子，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在永生的国度里面有盼望，我们都成为神的后世。十字架的一个恩典，其实严格说起来有两种替换。第一个替换就是十字架的恩典除去我们的罪过，第二个替换很重要的就是神把他的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固然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自己的犯过求神赦免，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也要为自己认为的好行为，自己的义，自以为义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求神赦免。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比较多强调的是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比较少强调的是求神也赦免我们自以为义的那个部分。这点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很多的宗教其实是劝人为善积功德，以至于你可以获可修好你自己跟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或者他们那一位他们所信的能够 恢复这种关系。基督教的信仰却是刚好相反，是神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称我们为义，把神的义放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各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今天的你，今天的我，我们越来越清楚保罗在这里的教导，那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最近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常常举例国家的政策，也常常提醒今天的教会团契，包括个人，可能要很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错误的前提如果加上正确的推论，然后狂热的执行，它的结果会落到万劫不复的一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很棒，我读了新旧约圣经读了好几遍。我们如果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读了几遍，这是一件事情，读了几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不错，读了好几遍好几遍，从跟女朋友交往那时候发愤图强读圣经，到现在读了好几遍，我女朋友还在我们当中，她是我太太。可是弟兄姐妹，读几遍真的可以成为我自己夸耀的一件事情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说，哎，潘兄，你知道吗，我圣经读了100遍。哦，100遍，我望尘莫及。但是我不禁敏感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100遍成为高抬我自己，100遍成为我自以为不得了或者了不起，100遍如果成为我自我肯定，100遍成为我在主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的一个自我肯定的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是错误的或者不太周延的，那么继续接下来的推论如果是合理的推论，因为100遍所以带来我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话语的清楚，然后对神的救恩，对基要真理，对什么什么，对什么什么都很清楚，然后接下来如果他也这样子要求弟兄姐妹狂热的去执行团契里面去推动这些东西，他的结果很可能会什么？100个人的团契可能因为这样的推动到最后会怎么样？可能落到变成2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我太太。为什么？万劫不复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拣选的救恩不是你我多大的能耐做出了多大的一些事情，参加几次的培灵会，参加几次的短宣，参加几次的这个祷告会。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都一样，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都一样，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外邦人。各位，这里面所谈的东西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在拣选的奥秘里面，我们特别也看到神在这里面的一些心意。神并不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带来的救恩而将他们排除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事实上神对犹太人的工作还没有停止，仍在继续。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南一民宣教士在格拉斯哥那个地方继续传福音给犹太人。第二件事情，外邦人虽然皆知成为一个新知，蒙受神的恩典，但仍需保守自己在神的慈爱中坚定我们的信心，否则你我都一样，仍然要像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被折下枝子来。因为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跟犹太人其实在本性上是一样的。这就是在11章第22节这里面所谈到的，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弟兄姐妹，11章22节这里面，把你把我把犹太人圈在不顺服的当中。我看了一下英文版的圣经是 concluded them all in unbelief， 把我们都一样都圈在都归结到都归到不顺服的不相信的这个族类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谨慎，我们应该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 然后第三个部分，这里面谈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他们立下的约定。神连续众人，这是出于神的恩赐，然后神是没有后悔的。我自己把这个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图，我们可以约略的看出来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些东西。当我们把以色列人跟我们外邦人把它分开两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这个族群是被拣选的，然后他们当中现在有些人硬心不顺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抵挡神，他们就像好的橄榄树上被剪下的枝子。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犹太人他不是长久不信，始终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子，那么他还是有机会重新被接上他的枝子，他仍然可以享受这个好的橄榄树它的营养，它的一些养分。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那么我们过去是不顺服神的，悖逆神的，抵挡神的罪人，我们的现在，我们虽然我们当中特别是今天在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可能可以达到 7%、8%， 我们这些不好的橄榄树的枝子被剪下来，我们接到一个好的橄榄树上，那么我们被接上去的代表我们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得救了，我们跟主可以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发现几乎 93%、94% 的台湾的人口数里面，他我们是不顺服神的，还是抵挡神的，还是在罪恶当中。那么我们更需要了解到，在未来我们即便是今天被接枝到一个好的橄榄树上的不好的橄榄树的枝子，我们如果能够因信站立得住，长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的得救，我们有朝一日我们就会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永远的家乡，与神永远的同在，这真是好的无比。我想这也是你我我们心中的盼望。但是我们也必须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天生的野橄榄树被剪下，然后接上好橄榄树的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自夸，我们也不可自高，我们也必须常常警醒谦卑，回到神的面前。最后这里面谈到的是犹太人也好，跟我们外邦人也好，我们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联动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非常的清楚，11章28节到32节，这里面谈到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是联动的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关系。当神怜悯犹太人的时候，那么外邦人就会分享这一份的喜悦。在神的预定中，犹太人是神祝福外邦人的管道，但是犹太人没有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弥赛亚来祝福外邦人。接下来神的心意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个应许，他仍然爱以色列人。所以将来势必你我我们这些外邦人把福音传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圆融圆满的一个结果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时刻来临，我们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我们都成为顺服主的人，我们都在永生的国度里面都有份。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第一个小节我把它整理出来的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也许我们可以把一读一遍好了，预备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出于神的怜悯。弟兄姐妹，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人的抵挡，神的怜悯。哇，太棒了太棒了。不过我听到的都是前半段的年长资深的一些弟兄姐妹，二楼有没有人，三楼有没有人可以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人的抵挡，神的 怜悯，是的，这里面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出于什么？神的什么？怜悯。弟兄姐妹，人的抵挡算得了什么呢？其实神的心意，他就是要不愿意看到一人沉沦，他宁愿万人都得救，出于神的什么？怜悯。第二个小节这里面谈到的，因着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以色列人虽仍在抵挡神的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持续在工作，以色列人仍然有机会，有机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跟你跟我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被接上这个橄榄树枝。我们不可自满，弟兄姐妹，我们不过就是野橄榄的树枝被剪下来接枝在一个好的橄榄树上，就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也不能够妄自菲薄，说只有这样子，事实上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应该有喜乐的心，我们应该常常祷告，我们应该不住的谢恩。弟兄姐妹，我们唯有因信才能站立得住，才能长久在神的慈爱当中，免去我们被折下枝子的命运。我们除了要为自己的过患悔改祷告，更要为自己以为好的行为，为我们的自义求主赦免。坦白说，这也是我自己常犯的一个错误。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对不对？因为人到中年总有自己的定见，这个对那个错，哦，那个不行那个好，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我以前非常自豪自己是合唱团的低音部，而且自己还曾经唱得不错啊！我们在学校里面曾经张师大合唱团还曾经组了一个合唱团，组了一个弟兄的一个合唱团，还不过瘾，还组了一个重唱。哇，一个我当中的几个很好的伙伴后来成为乡音四重唱的主唱。我也差一点离开教育系统跑去演艺圈里面去发展，还好没有，要不然我今天是进入到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弟兄姐妹，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曾经自豪自己低音部唱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常常跟同学说，如果我的声音变成你的催眠曲，你要举个手，我就会讲一些冷笑话。弟兄姐妹，曾几何时，胃食道逆流，我的声带都已经坏掉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在主的面前，发苍苍，事茫茫，齿动摇，心灰灰都有可能啊，心里的焦虑惶恐不安。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在主里面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在主里面我们是可以每一天活着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意义，神的同在的喜乐。因为一切的拣选、蒙恩、赦罪、得救，都来自于神永恒不变的爱、怜悯和智慧。弟兄姐妹，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我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五百年前，马丁·路德读了罗马书以后大受感动，因为他了解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于是呢，在1517年的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贴出了95条的条纲论纲，然后指出除了因信称义之外，其他的赎罪券其实都没有意义，都只是一种敛财的行为。因为这样子，他对当时他就被逐出了天主教，然后他在当时也被很多的一个教会界给排斥、给拒绝，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退缩，他仍然翻译德文的圣经，然后鼓励所有的人都应该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所有的人都应该回到圣经的里面，然后唯独救恩、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就因为这样子影响了全世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马丁路德成为一个转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相信 马丁路德在罗马书的感动仍然要感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若不是你定义怜悯我们，我们仍在过犯当中。谢谢主，帮助我们更多看到你的怜悯，定睛在你恩典中顺服你，好让我们一生的路上都有你自己的同在，也有你的祝福，帮助我们早早地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感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赐福每一位。
我们唱回应诗歌爱传福音，愿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心志。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鸟事，
主耶稣，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能看见神的怜悯慈爱，使我们的心被恩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因信站立得住，成为街上的橄榄枝，使我们与主相连。主啊，更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真道，并有忍耐的心，在我们所属的世代专心的敬拜主，跟随主，在神的爱中刚强壮胆，传扬福音。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更新我们自己，使这老旧的福音成为世界的祝福。 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唱三一颂，请一同站立。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
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我们在座的长辈同在，阿们。
姐妹请坐，今天崇拜到这边结束，请默祷后散会。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